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时间。那刚刚这个补充呢，我没有讲完，继续来说明。那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具体深刻来讲，就是五庭星官很重要。但是不只是五庭星官啦，就是跟五庭星官的性质啊相符合的都可以。都可以，比方说呢，我们这一生当中啊，的各种各样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累积啊，就造成我们性格上、个性上等等等等的，那我的比喻就是说，有点像我们心里头有点阴影，心里头好像有一点石头，有一块石头，就我们为什么不是每天？随时随地都很那个轻松愉快，都很清安自在，就是因为呢，这是用比喻的方式啊，就好像我们心里头有一点这个阴影，就好像有一点石头一样的。那如何把这个阴影呢，用光明把它照亮？那如果是石头呢，怎么样把这个石头把它拿掉？就是这些法门。那方式是这样，它的。我的说法是说呢，它的必要条件，它的必要条件是呢，对于你所要用的方法的内涵，这个内涵你要对它有很深刻的认同感，很深刻的那种肯定，就你要觉得这个内涵是对的，确实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你要觉得这个内涵，是跟你的烦恼啊，跟你的阴影呢、啊，是有一种关联性。那是不是有关联性呢？你不一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教你，什么样的内涵是有关联性，那你学习之后也知道是有关联性。然后你对他的这个接受，就是要很深刻的这个肯定，这个是必要条件。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内涵，我们叫做法义，不只是文字的，就是把文字的内涵呢，形成一种法义，就是形成一种结论。那这个结论可能蛮抽象的，也可以用几个的文字表达它，都可以。啊，但是这个本身还不是最重要，更重要是用这个来做观，用这个来做观。刚刚那个就是有文有思，现在要做观，就是修文思修。那这个观呢，不一定是什么很严肃啊，打坐不打坐都不是，就是用刚刚那个结论，你内心对于这个内涵的肯定，深刻的肯定它，接受它，然后呢形成一种结论，一种法义，一种内涵的结论，然后用它做观。那什么叫观？观什么？这个内涵呢，就是你要把它有个对象，有对象让你应用上去，应用上去。举个例子来讲，慈悲观呢、啊，慈悲观呢、啊，它要有一个有对象让它作为应用的对象。比方说，他在这个他很亲爱的人，他观想面前有这个很亲爱的人。那么把慈悲的这种心，希望这个人获得快乐，他要有一个这样对象让他应用上去，这就是观的对象。那么刚刚讲这个法义啊，这个结论啊，一样，你有这个人事物作为你观的一个范围，但是也可以不一定很具体。这因为这个是很早很早很早，我大概30年前刚学佛，我是没有人教，那我就自己用这个方法试试看。那么当时这个观呢不是很具体，比方说我当时是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只有两页，就是这样子，有两页，字也很大，然后它还有一个寄送，把它这个内涵用那个寄送把它浓缩归纳。那当时我就是这样看，很安静的慢慢看，对这个内容就觉得很对，很赞同， 然后他这个内容确实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宽，就是怎么讲，他讲的内涵就是我们讲的法界啊，整个法性啊，这一种没有局限性的这样的内涵，讲得很好。那么当时我就用我刚刚讲的方式观，就内心把这个，因为刚刚看啊也了解了，记忆都还在，那我就用这个内涵呢去观一下我的面前的空间，面前的这些空间，那是一个空旷的教室，观一下，那然后再回到它的内涵，这样子大概两三次吧，重复两三次，就是这样子做。所以说这个观呢，可以有具体的固定的对象，但也不一定要有，就是你要做一下这样的观，就是把它应用出去了。他因为他刚刚讲这个内涵，他那个内涵呢是在讲整个宇宙整个法界，所以你就用这样的应用一下。如果他是在讲有具体的对象的人事物啊，你就把它应用到人事物上面去，那反复了几次，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做。然后呢之后当然你不可能一直做完，这个总是有一段时间你就不做了。当时我就没有多久就离开那个教室啊，就骑脚踏车回宿舍去了。那我现在讲就是它的效果，你这样子观之后的效果啊，它就会慢慢慢慢就会呈现出来。我其实不应该说慢慢慢慢的，这是看你的状况。如果你确实觉得我们内心身心当中是有一些东西啊，障碍我们，那我们要用法门去把它对治。你的心如果很深切，那你用的方法又是正确的内涵，同时你有做这样的文思修，严格讲修要有点禅定了，跟禅定相关的那一种很宁静的心，这个是它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不是那么严格，就我刚讲你在很空旷的教室很安静的心，然后你把你的心呢融入在这个内涵，了解了体会之后，把这个内涵拿起来当做你的一部分，然后用它来观，又把它应用出去。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啊，一次又一次的，今天也这样做，明天隔两天也这样做，多做几次，那应该会有效果。只要这个内涵确实是可以用来对治你的内心的，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内涵你这样子用，还是觉得他们没有那么明显的那个针对的效果，那你就要换不同内涵。为什么我停心观是这样的？不净观对治贪欲，倒过来，如果你用的不对，你用慈悲观，你想把慈悲观要用来对治贪欲，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你用的不好，它反而增加你的贪欲。哦，是这样的。请进，比方说慈悲观，我们就是希望自己啊，或者希望对方啊，然后扩充到一切众生啊，都获得喜乐安乐。那这一种获得喜乐安乐的心，那是接近于我们要，就是不是厌离心嘛。那我现在解释为什么慈悲观不恰当用来直接对治贪欲心，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经过一些转折。就是你就可以这样分析嘛，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它不是一种厌离跟要脱离的这一种方向啊。就慈悲观来讲呢，它主要是增长慈悲心嘛，所以它是正面的增长。那我刚刚讲你用的不对，你会连带的增长你的贪欲心呢、啊、所以它不是用来直接对治贪欲心。我再解释一下哈，整个佛法修行也可以简单讲两个方向而已啊，一个就是对治这种方向，第二个方向是增长。如果你看那个四正勤就是这样子， 自证其呢已生的恶让它不要生，让它断掉，没有生的恶让它不要生，这个就是对治，对治的这个方向。那么第三跟第四呢，没有升起的善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让它增长，这个就是增长的这个方向，就是这两个方向。整个佛法的修行不外乎这两个大方向。那么刚刚讲这个不净观，那是对治的方向，它也有增长，增长什么呢？增长的厌离心，增长你离欲的心。所以 这些法门呢，都是像那个铜钱币一样，都有两面，但是呢我们主要用它某一面。慈悲观增长我们慈悲心，其实它也对治那个嗔恨心，它就是降伏对治嗔恨心。倒过来讲，如果你用不净观呢，你想用不净观来对治嗔恨心，不容易。不净观你要对治嗔恨，可能倒过来越来越对治越嗔恨，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五停心观本身也有这个一一搭配的关系？那正如我前面讲了，你就算不是五停心观，但是你跟它性质上相符合的也可以，不过它的力量不一定很大，也可能大不一定大，这不一定。五停心观这是经论上说的，其实这是 五个大类，它里面也有很多细节啊。那我想刚刚这个补充就这样子，就是这个苦亦由先见彼法是苦，第七页第一行下面，亦由先见彼法是苦，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我刚用来说我们从我们的一生中的这些经验来看，我们内心里面好像有个阴影或者有个石头，我们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这个就是苦啊。这个不是苦那是什么？好，那既然是苦，我们就要找能够解消这个苦。这个苦如果已经是造成了，那它是果，它不是因，我们要找到它的因。但是有时候这个因已经过去了，就刚刚讲，如果是在我们一生中的人生经验所累积造成的，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再回复到以前那个时空背景了，不可能。但是它确实有这个因，没有不是没有因的，但是那个因已经过去了，是这样。那也没关系，你就是用刚刚用的那个方式，刚刚用的方式呢是用经论的内涵，或者佛法的这个人家用讲解的这种内涵也可以，这个比较明白的。如果你自己去体会体悟也不是不可以，自己想出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我再补充吧，我们有一位国际有名的一行禅师，越南的这位法师啊，那他的书里面也有讲到，他有很多的观想，很多观想，但那种观想不是什么密教那种观想，它是一种有这种内涵的。比方说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观想让我们的内心呢怎么样的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内涵是跟符合我刚刚讲这个内涵的，是这样。总之那都是要彻底的看清楚什么什么是苦，然后呢应用跟寻找适合他的这个苦的灭的道，然后恰当的应用，那就可以灭了这个苦。这样的苦的灭啊，当然还不是究竟，可是呢我们需要这一种一点一滴的降伏，相对的比较浅的苦，不然我们就一直在这些苦的干扰之下。这个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渐渐摆脱了比较明白的粗浅的这个烦恼啊，不圆满的事情啊，那我们就渐渐能够真正越容易，而且可以越深入，而且可以越直接体会到 这些佛法的经论的内涵。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如果要走从这个佛法的这个经论还或者是它的法义，然后用它来修行，就要这样做。这是我知道的方法那也是我的经验，当然一定也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经验，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那至少这是可以做的用的方式之一，这样子符合这个原则，先见彼法是苦，后观彼灭以为寂静，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如人饮水啊，那么我们或多或少应用了这些方法，也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小小的收获，就是改善。那这里说有为言为贤有漏，第七页的第二行中间呢，就有为这个字啊，在这里仅仅是在表示有漏的这个含义，是这样的。那我记得大家要记得刚刚前面讲的有为跟无为这两个和有漏跟无漏的这个对应关系。那现在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若诸法中亦许有乐，何缘但说苦为圣地。那在佛法里面是承认有三种受啊，换句话说也是有乐，这一种相对性的乐或者说短暂性的乐也不是没有啊，他们本身也不是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我刚讲的这个，把相对性的烦恼对峙之后你就会有乐，这个是相类似于清安乐，清安的乐，这个是我们要的，不是不要啊。如果你修禅定修到欲界定有一点点成功，你也会有乐，你如果有味道地定你也有乐，都有乐，没有乐你怎么修行呢？就是靠这个乐啊，这个叫做身清安乐或者心清安乐，这种乐可以维持你修行。比方说有味道地定的人打坐，一次打坐打坐下去一天都不用动，两天都不用动，不吃饭也不睡觉什么都不用，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就是他的身清安乐还有心清安乐使得他做得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身清安乐跟心清安乐。那这两种乐都有来源，不是凭空的，都是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如果你明天早上起床你觉得很快乐，这累积了一点点，不管你那个乐是怎么来的那如果以修禅定，刚刚讲修禅定经过的这个九心住或者叫九住心，也是这样累积，这个部分有机会你们愿意听我可以再多补充，这个跟我们的修行就有直接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知道佛法承认有乐，即便是有漏世间相对的乐，可是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到三禅都有乐这个初禅有五个部分嘛，觉观喜乐一心，当然有乐，怎么没有乐？一直到第三禅，这是所有世间轮回当中最大的乐，就是在三禅的乐，没有再有什么乐可以超过三禅的乐。那种乐，那我就不用说了哈，很多很多很多很细节，很殊胜，很细微。好，那现在说呢，若诸法中，如果呢，我们那么多的宇宙世间上的那么多东西呀，那么多的经验也承认有乐，那为什么却只说苦是圣地，只说苦圣地，没有说乐圣地？为什么这样呢？当然佛说这样是对的，苦因为这个我们身心的状况绝大多数 就像我刚刚讲的，佛法的修行是增长跟对治，那真正的困扰的地方是在要对治的那个部分。那么要增长的，那你只要顺着因缘努力用功继续增长，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会干扰我们的、障碍我们那个部分，这个部分确实是苦，不管它是哪一种苦啊。我们看下去，现在提出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没有马上回答，他先说有人有不同的回答啊。有一类是由乐少故，如智绿豆、乌豆聚中，以少从多，名乌豆聚。就有一种人这样解释的，他说呢，乐跟苦啊，这两个如果拿来相提并论啊，那因为啊乐比较少，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来看呢、啊，世界上去看呢、啊，乐比较少啊，就好像把有一些绿豆放到这个黑豆里面吧，黑豆比较多，那绿豆比较少，所以呢就把这一堆呢，还是把它叫做黑豆，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看法呢，用这个看法来说，以苦为圣地啊，这个不是很恰当的。那接下去说呢，水有智者，利水交，这个字我姑且要念成庸好了哈，姑且念为庸，就水有智者，利水交庸啊，有少乐生，即庸为乐。那这个应该是承继的刚刚这一个看法啊。看看这个看法，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哪一些有智慧的人，那这个庸我们姑且把它当作那个仓或者仓好了、哦、那这个是很痛的，那或者它是有种热的这一种、哦、那有点点水把它不那么烫不那么痛，就稍稍好一点点、哦、那因此呢，就有人把这个东西本身当作是乐。当然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比喻什么呢？这个就比喻那个苦跟乐的关系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所谓的苦当中有一点点乐，那一般有智慧的人不会把它当作乐。好，那再来又有另外一种解释，有余于此与宋世言，人为苦因故，人即众苦故，有苦惜彼故，说乐亦名苦。那这一个解释呢，它是用宋文的哈，那这是解释乐，就是乐啊，毕竟来讲，它是可以作为苦的因。然后呢，乐呢，如果过头了，也能够升起许许多多的苦。然后呢，有苦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脱离苦，然后获得乐，就是有苦惜彼。因此呢，就说乐亦名苦，等等等等。啊，这是就是第二种不同的人的解释啊。那实际上，我们看后面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乐啊，不能够说它是苦的因，不能说乐是苦的因。那等一下会有好几个那个讨论来证明乐不能作为苦的因呢，是这样。好，那现在就看他释迦牟尼佛自己怎么解释。这个第七页倒数第四行，理时因缘，圣者观察诸有及乐体。皆是苦，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说明了。但是呢，是什么立场呢？以就行苦同一位故，是这样说的。圣者们呢，去观察一切的三界，一切所有的东西，还有这个乐，就是乐受或者乐的经验，他们本身的自体都是苦，但是就行苦这个立场说的，以就行苦同一位，从行苦的立场去看呢、啊，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差别，是这个意思的。然后呢，由此立苦为谛。所以实际上释迦牟尼佛这个解释啊，佛说的这个有漏皆苦啊，是就行苦这个立场而说啊。如果你不站在这个立场的话，那还是有乐，不是没有乐，有漏也有乐，有为也有乐，但是就不同立场说的。就行苦这个立场说，那确实一切有漏都是苦，是这样的，一切有为都是苦。所以呢，由此立苦为谛，因此呢，就把苦当作这个圣谛。这个谛当然就是真理啊，真实不变，世间上的真实不变的，或者出世间的真实不变的。所以就没有拿这个乐来作为谛，就没有这个叫做乐谛这样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会问，接下来就问这个问题，如何一观乐受为苦。刚刚讲说它的字体都是苦，但是就行苦啊。那现在他还进一步有一个意见，就是说呢，由性非常为甚心故，就是这样子。那么记得我们刚才说明了这个行苦本身，第一它是无常没有错，第二还要加上为甚心。那乐受，我们去观乐受是苦啊，也是就这两个条件而说的。第一它是无常，第二它也违逆圣人的心，是这样的。那这个情形啊，稍稍跟下面这一行说的不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行也先念。他说呢，如以苦相观色等时，非彼苦相亦如苦受。这一行啊，这一句要连上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观乐受是苦哈，和这个用苦相去观色，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好，一般我们这里讲那个最后面有讲提到苦受啊，当这个还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不共跟共的角度了。观苦受哈是苦，有两个角度啊，不共的角度它本身就是苦，好，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有苦这个相，就是苦受本身就有苦相。但是呢，如果你去观一般的色受想行识的色，它不是这种情形了。就是这里讲说，如以苦相啊观色等时，非彼苦相亦如苦受。后面这句话说，我们一般时候观色，色也是苦，但是那个是就行苦，就它的苦相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苦受的那种苦的相貌啊，不一样。观色是苦，是用行苦的这一个相貌这个特色，而一般的苦受是用苦本身的苦，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前面讲的一样，前面讲观乐受是苦，那样子的，就是他是就其实他一样是用行苦的角度说的，因为行苦就是这里讲的，他是无常，又违逆圣者的心，是这样的。那什么叫违逆圣者的心呢？违逆圣者的心呢，其实就是增长烦恼，这个叫违逆圣者的心，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那或者是刚刚讲这个圣者对于刹那生灭的这个行苦啊，是厌离的，是对他们有很巨大的厌离跟畏怖的那一种，是这样的，所以把他们叫做苦。好，那这个是释迦牟尼菩萨的看法的样子。 再来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这个我认为这个是在讲前面的那个第一个不同的人看法，没关系，这个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对应的，不知道古诗的注解有没有明白认为它有意义对应关系，有跟没有都没有关系。再来呢，有谓乐受是苦因故，诸圣啊亦观彼。这里有个字，这个它这个电子档是打错字的，诸圣亦观彼为苦。这个现在电子档那个打是人啊，能够的能，这个能不对，你要把它整个划掉，那个能那个字呢改为为，诸圣亦观彼为苦。那这个计划是什么，就是也有人这么认为啊，乐受是苦的因，因为啊圣人们呢、啊、也把他们观为苦啊，这是有的人这样的解释啊，也这样的认为，但是呢释迦牟尼不同意的，接下去说此事非理啊，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释迦牟尼认为这样子不对呢，原因是这里讲啊，能为苦因是即形象，起观于苦，是这样的。那真正的苦升起的因呢，直接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的烦恼。这个乐受并不在烦恼的范围内、啊、比方不管我们讲白法明门论里面的这个不善的心说法啊，不管我们讲的根本烦恼或者是随烦恼，或者是部派说学部讲的只有75种法里面一样也有这个所谓的烦恼啊，里面都没有包括乐受啊。这个刚刚我们一般看乍看之下可能会同意、哎、好像乐受是苦因，其实不是的啊，记得释迦牟尼不认为乐受是苦因啊，如果要做苦因或者要做是苦啊，那乐受如果是苦的话呢，是因为它是本身是无常，又违逆这个圣者的心，那是就那个角度说，那不能说它是苦的因，还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它是苦的因呢、是这样。就行苦来说，一切有漏有为都是苦，但是你不能说一切有为、一切有漏跟一切有为都是苦的因，这个就错得更厉害了。苦的因只能是极地，极地只能是指那些烦恼，不管是根本烦恼或者是随烦恼，乐受不在这些烦恼之内呀、啊。那些烦恼当中有一些或许跟乐受有点点接近啊，贪啊等等等等，但是那个不是乐受本身啊，乐受是乐受，贪是贪啊。如果因为乐的受会引起贪，那也是间接的，那也不是必然的。就刚刚讲初禅、二禅、三禅等等等等哦，刚刚讲这个味道定力呢，身心安乐啊，心情安乐啊，这些都是受啊。乐其实就是受，乐其实就是一种心说法，受是一种心说法，就是这样子啊。那现在就是我们读到这里应该就可以很确定跟明白，乐受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所以它不是造成苦的因，它本身可以把它观为苦，就是把它看作是苦，就它是无常的，就它是违逆圣者们的心，那是行苦这个特色，所以可以说乐受也是苦，可以的，但是就这个辛苦立场说的，乐受本身不是造成苦的因，所以倒过来讲，乐受不是我们要破除的东西， 垃圾不是我们要舍弃的东西，我们要舍弃的是造成苦的因，就这样子。那就那些就是烦恼。哪些是烦恼？那就是在根本烦恼贪嗔，如果是用这里讲，就是贪嗔痴慢疑，还有是见解上的邪见啊、边见啊、我见啊、断见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些才是造成苦的因，因为那些就是极地。OK， 就这样子。总之，能够作为苦的因啊，这是极地的形象、极地的特色、极地的表现的状况。这个不是苦，起观于苦。我不知道这个电子档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感觉，这里应该起观于乐，但是好像它本来就是起观于苦。这个再查一下。好，那进一步再解释哦，为什么乐哈、哦，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乐的范围呀、啊，也有点极限。刚刚说在三禅还有乐，四禅就没有乐，四禅就没有乐了。因为四禅就是要舍弃三禅这一种乐，这种乐啊，对更高的禅定来说，也是一种干扰。因为这是新说法的觉受，虽然它很细微，是细微，但是它还是三界里面最殊胜的乐，所以也是一种劳动性，那要连它都要舍弃，这样才能进入四禅。好，那升到这个刚讲这个，升到更高的这些，第八页第一行，又诸圣者，身色无色，远比如何有苦想转。所以如果把乐受、哦、当作是苦的因、啊、那这里就是说生到色界跟无色界的圣人，投生到那里的圣人，那他们不管他有没有他这个乐受的程度、哦、那如果去圆他，圆这种乐受，或者是圆他们所那个世界啊、色界的东西或无色界的东西等等，他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产生苦想，如何有苦想转，怎么样能够升起这个苦想，其实是没不会的，不会啊。我那现在先看他的回答，他现在进一步的回答跟讨论是说呢，非彼诸蕴为苦受因啊、哦，是这样的。在色界无色界的圣人的状况呢，当然他还是有蕴的。如果是色界，当然还是有色受想行识；如果是无色界的，那至少还有后面的四个蕴啊。那这里问题是说呢，他这些蕴并不是苦受的因，是这样。那因此他怎么样去产生苦的想？就是这种要去观苦圣地啊，那请问他是怎么样？那实际上就这里讲的，就乐受的范围就有限。那但是在色界无色界的圣人，他们还是要观苦地的，所以说他们不是拿乐受来作为观的对象。所以这里讲说远比如何有苦想转呢，是这样的。再加上也不是观这一些蕴，因为要观极地的时候是要观苦的因啊，是这样。那也不是这些他们的蕴可以作为极地。总之这个乐受呢，是色受想行识，它算属于受蕴啊，受蕴。所以总之就不是这些，不是观这些东西来作为升起这个苦的这一这个想，或者观苦圣地，当然也不是用它们来作为观极地，是这样的。这个主要是来说前面讲的这个乐受啊，是这样的。因为对方有人认为 诸圣亦观彼为苦，就是说圣人也把乐受啊观为苦，然后呢用这个来做原因来支持他们的主张，说乐受是苦的因，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那原因为什么不对，就刚刚前面这里讲的这样子，因为缘这个乐受啊，并不会自然就产生苦的这一种想，是这样子。好，那下面第二行，这里的标点符号要改一下哈。又今复说行苦何用，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是也可以说是一样，接刚刚那一句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乐受是苦啊，乐受是苦的因，那甚至如果真的是圣人们观乐受是苦啊，那这样的话经典里面讲了这个行苦，那就到底有什么用处，有什么作用呢，是这样的。总而言之，我们如果看下去就知道呢，主要是建立在行苦这个立场这个角度的。现在接下去说，若由非常观乐为苦。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接下来非常苦观的这个形象有何别如果是就无常这个角度去观乐为苦啊，那无常这样的观，它的特性它的内涵跟苦这样的观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里的回答是说呢，生灭法故观为非常，为圣心故观之为苦，是这样的。这个回答是对的，生灭法呢它是有生灭的这样特性啊，那就是观为无常，这个非常，同时它是为圣心，所以观为苦，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它的不同啊，这就是苦观非常跟观苦的不同是这样的。那这里说呢，但见非常之为圣心故，非常的形象能引苦形象。这个说法是对的，没有错。那但是这整个是要用来回答这个若由非常观乐为苦啊，那引申的一个疑问就是无常跟苦有什么不一样，是有不一样。所以我们用无常这个角度这个特色，用它来观乐是苦，这个也没有错，这个并没有错，是这样子。总之因为站在这个立场来讲是可以说是苦的，那所谓的苦就是违逆圣心，就是这样子。现在刚刚最后那一行说，但见非常啊之为圣心故然后非常形象能引苦形象是没有错，但是不能讲说乐受，记得不能讲说乐受是苦的因。这些刚刚讲这两三个讨论呢，它的关联性有点模糊，但是你如果回头关联，就是说是无常没有错，但是它的再加上违逆圣心啊，合起来就叫做苦，就叫做行苦，这样子。那乐受如果说它是苦啊，是就这两个条件说的，是无常又违逆圣心，那无常跟苦这本身也有不一样，就是无常就是生灭的，所以是无常，苦是因为违逆圣心。正如我刚刚讲哦，这个这样的角度的分析啊，不见得其他经论有这样说，这应该是释迦菩萨自己的很深入的一个看法。好，那他说了，释迦菩萨说了。好，等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电子档啊漏掉一句话，请你们自己写一下。 就是刚刚念了那个非常形象能以苦形象这句话的后面，现在要进入另外一个段落，有余布施作如是值，要补上这几句，我慢慢念哈、哦。有余布施，有其他的布派的施啊，作如是值，这样有八个字啊、哦，有八个字，这八个字下面还有八个字，写好了没有？有余布施作如是值，内容是什么呢？定无实乐，受为是苦。定无实乐，受为是苦，必然的、必定的、决定的，没有实际上的乐，没有真实的乐，定无实乐，受为是苦，受啊，必然的，仅仅就只是苦。好，这个是有其他的部派的人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呢，释迦菩萨很明显的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所根据的理由，他们也引用经论了。好，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呢。那么他们自己的意见呢还没完呢。云何之然？怎么知道是这样子呢？由教理故。根据教还有理，好，那继续说，云何由教？如世尊言，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好，是的，这个经典上佛是有这样说的。他们在引用，又弃经言，汝因以苦观于乐受。又弃经言，于苦为乐，名为颠倒。所以他们提出了三个经典上的文句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就是必然的、决定的，没有真正实存的乐啊。所有的受啊，通通都是只有苦。那这些经文都是佛说的，这些经文本身也没有错。那为什么我刚讲释迦牟尼认为他们不对呀、啊？这是我上次也有说啊，不是引经据典都是对的，那要他引用的恰到好处，还有他对这些经文的理解要确实适合于现在这个场合。那么经典上说呢，第一个他引用的经典上说啊，诸所有受无非是苦，一样这个是有角度的，这个不是通通都是这个用这个以有点像以偏概全呐、啊。释迦牟尼对这个都有解释啊，实际上所有的受无非是苦，这个一样是站在行苦的立场说的。第二个，他经典上讲说汝因以苦观于乐受，一样啊，也是这个立场的。又弃经言，于苦为乐，名为颠倒，这没有错。如果把苦啊颠倒的执着为乐，这样是颠倒没有错。但那个跟这个他们的主张受通通是苦，这不一样啊。这句话也没有说一定就是没有真实的乐，这个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于苦为乐名为颠倒没有错，就是本身确实是苦啊，但是你颠倒的把它当作乐，这是颠倒，这句话本身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它的使用的场合对象是那些真正是苦啊。那么世间，比方说世间生死轮回，这是苦啊，那么我们轮回当中的凡夫把它当作乐啊，那这叫颠倒啊、哦！轮回的苦啊，不以为苦，反而以为是乐，以为轮回是快乐的，执着贪着于轮回，这个是颠倒啊！但是这个不能用这个来说没有实、没有乐，或者所有的受都是苦啊。接下来说，云何有理？以诸乐因皆不定故，这也是没有错。乐的因确实 不是决定性的。然后他现在进一步说明，为诸所有衣服饮食冷暖等事啊，诸有情类许为乐因。然后呢，此若非食过量受用，便能生苦，复成苦因，不因乐因。这是用来支持他们的自己的看法。总之，这些一般我们喜欢的东西，就乐的因，衣服也好，饮食也好，冷暖也好，这些东西我们一般是的，我们承认它是快乐的来由。但是如果时间不对，分量也过头，反倒能产生苦，它就变成苦的因，是这样。所以呢，它就变成不是乐的因。这个理由本身还有点道理，是有点道理的，也是事实。但是可不可以用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主张，这就未必啊，这要进一步思考。然后除了再三，接下来还是他们自己的理由。于真胜位或虽平等，但由非时变成苦因，人生于苦，是不是真正就可以成为苦的因等等。总之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故之一等，第八页倒数第二行中间呢，故之一等本是苦因，苦真胜时其相方显，威仪易脱离异因难等等等。所以他们的主张说，这些东西本身呢，本来就是苦的因，只是它苦啊强烈一点的时候，它的状态就明显了，是这样。这是他们主张。然后他一样，他把这个状况再引申到这里，威仪易脱，他的道理也是一样。这个威仪易脱不太好懂，但是就有点说的这个就换，有一种例子是说了，就下面有说。易脱就是换，比方说我们本来是用这个右边的肩膀，用这个右边的肩膀被担很重的东西，很重很重，现在你给它换到左边来，那这个右边的就比较不那么痛啊，不重啊，这样我们就说啊，这样叫做乐，那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叫易脱了，或者说你把它拿下来，放下来就暂时的好像得到一点乐，点点点，就是这个意思的。好，这个部分我们下次再来进一步来说明它。那我们总之要思考一下对方的看法，对方所提的理由，引经据典，根据释迦牟尼佛后面的解释啊，到底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呢，讨论苦、讨论乐受啊，还有好几页呢。那整个这叫证明有苦圣地，苦是圣地。是这样，一直到第十四页、十五页，都在讨论这个。第十四页就稍微讨论一点极地，所以我们下一次应该可以把它讨论完。但是要慢慢的。好，大家辛苦了，我们就下课吧。我看不用好了，我们时间有点超过。好，我们下礼拜见。